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非常关注听众朋友你的婚姻家庭。我们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都能够回归于圣经，从圣经里面来看神设立婚姻的目标，也让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在婚姻里面的角色。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的家就能够蒙神祝福，我们的家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也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讲到辅导啊，我们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逢礼拜三呢是早上9:30一直到12:00，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素琴看了一下这个电邮，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希望我们要为一位两姊妹祷告，因为两姊妹的丈夫呢刚刚离开世界被主接走，他很需要多人的祷告，也求神亲自安慰他。刚才我素琴也说了，逢礼拜二个礼拜四呢，我们都有热线直播的时间。那礼拜四晚上呢，不单是有我素琴，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婚姻辅导专家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素琴呢，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问题或者是信仰问题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节目一开始就有贵州的吴弟兄在线上了。喂，吴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吴弟兄，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
好，徐老师你好。
哎，弟兄你好。
是吴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想跟我们交流些什么事情啊？
我今天想交流两个问题。之前就是我有讲过我跟一个女孩子认识的事情吗？因为是在网络上面，但是徐老师也建议我，就是说可以尝试的去了解嘛。那个是8月份的时候，然后我给你们打电话的，差不多到今天的话，应该有1个多月了。然后我跟这个女孩子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啊，然后会有彼此的认识。那他也有跟就是说他认识的一些姐妹有分享过，就是说跟我有这个互动。那就是别人就是建议他，因为只是在手机上聊的话，可能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然后就是说鼓励他说可不可以然后到我们这边工厂这边来。因为我们在这边服侍嘛，
对，
就是说他以一个参与的服侍或者说短线的这个方式来到我们当中，可以待一个星期这样子，然后有一个群体当中的一个接触。然后这个事情我就昨天跟我们同工有沟通这个事，当时同工们没有就是说表态，说希望他能长期过来嘛。那因为他们觉得这短期的没有什么样的，就是说能够接触到，就是说太短暂了。那因为后来我也跟这个女孩子有沟通，因为她也就讲到，因为这个我跟她认识时间不是太长，还有就是我们对彼此的认识都不够深，她也有教会的服侍包括工作，如果她要长期过来的话，那会要顾虑到很多，会很谨慎，所以觉得她觉得时机不够成熟，所以想借着能不能够就是说一个礼拜，然后这样短暂的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的接触。那今天我又跟我们同工有这样的一个沟通，说可不可以 然后让他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在群体当中有一个接触，可以简单的让他参与一些我们的侍奉。然后今天同工的话就同意了，所以我就打电话，然后想跟你们了解一下，就是说有什么意见啊的这方面。
哦，所以我刚才听到的就是说，你建议他来到你们那边去吗？
对，因为我们这边有两个住的地方，一个是弟兄住的，一个是姐妹住的。
所以他也答应愿意来到你们这里，然后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参与服事。
对对对。
哦，那现在你就是想知道一下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吗？
是啊，对对对。
好。
需要给一些什么建议要注意的地方？
好的，
其实我反过来是想先了解弟兄，你在这段时间跟他在网上在交谈沟通的时候，你个人的感觉。虽然我们常说我们没有真实的见面，没有更深的了解，其实在文字上的沟通大概也有一些你的感觉吧，对不对？如果有些人单纯只是文字上的交流，你已经觉得他跟你的价值观很不一样，或者说他的想法跟你很大的差距。我反过来是想是说，你在这几个月当中你的感觉怎么样？还有就是当比起说我们是否可以再进一步多一点的了解的前提底下，你是觉得说你觉得跟这个姐妹的沟通上是不错的，你盼望可以透过多一点了解，以致你们可以再进展发展是情侣上的关系呢，还是说不是啊，我还是没有想到要踏到恋爱的那个关口。如果不会想这个部分，那倒不见得他需要过来。如果你说这几个月我跟他的相处里面，我觉得感觉很好，很舒服，很能够沟通，我的确很认真的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性往情侣的关系去走进一步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如果对方也是朝这个方向，如果不是只是盼望说多一点了解，那个前提底下你们都需要彼此沟通的清晰，免得是一个误会，也免得你这边的同工也会有一个误会，觉得说是否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因为如果他愿意用一个礼拜到你那边，就是他愿意踏出去多一步了。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说要跟他朝这个方向去发展，那这个就要沟通的清晰，免得有误会，免得有误解，免得他那边的姐妹，因为刚刚你也说那边的姐妹也鼓励他到你这边来，让你们可以真实的见面，看看多一点了解。如果是这样子，是否他自本身以及他跟那边的姐妹的沟通也是告诉他们说我跟这边的吴弟兄在进展当中，我觉得这个定位你需要清晰的。
是，
所以我是想听你说的，
都是想就是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刚才呢，我觉得薛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在这个网上互动交流的过程当中，你对他的看法是怎样的？
那其实就是跟他认识那么久，感觉就是说比如说一些价值观啊，然后婚姻观啊，包括就是说他对神的那个追求和敬畏，那都是我很欣赏的。包括他一些就是说人际关系，还有就是就是说他的生活习惯的话，我都有，就是说通过也是有跟他这样一些了解嘛。那我觉得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但就是说我最近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所以也是想跟你们沟通一下这个事。就是我会发现，因为可能我这个人可能会多一点敏感吧。因为我之前我说跟我的同工商量这个事，然后同工们不同意，然后也就因为这个事跟他在沟通过程当中，我感觉他有点不开心，但是他，我问他有没有不开心，他说没有不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就心里有点难过，那我可能就会表达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会有一点说他的意思啊，然后今天 今天的话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好像语气有点不对劲，好像应该是生气，但是我问他他们都没有说。那我就会发现我会跟他表达我的感受包括我的想法，那他呢就是我能感觉到他是在生气，但是他说没有什么，就是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一块。那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就有一点在沟通上面有点薄弱，对，这样。那其他的我都还有觉得挺 OK 的。
所以其实听起来你基本上是觉得跟这个姐妹在这几个月里面的互动感觉是蛮舒服的，你也很欣赏她在服饰上的心态那个心智，这个也是你很欣赏的地方，对不对？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你们做好的祷告，我觉得也透过这个礼拜就是彼此真的在这方面就是不是只是你也知道他也是有这样想法，你们就可以就是很坦诚的说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不管是相处彼此多一点了解，不单只是你了解他，他也在了解你，然后你们也一起去祷告，也我听起来他好像在他自己在他的教会也会有一些同工
喂喂，吴弟兄你在吗？吴弟兄，哎呀，可能断线了，我觉得挺可惜的，但是很欣赏这回吴弟兄啊，因为他过去呢，在网上刚交流的时候，他就打过电话问过我们要留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能够感受到他现在在进展的过程里面，他想很慎重的去面对这个情感。
那我想如果他断线也许他继续可以听到，我就继续说哈。其实有几个点哈，其实不管只是吴弟兄，很多弟兄姐妹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常说我们其实也不会觉得什么都不懂的哈，每个人都有你自我的一些主观的感觉哈，情感某一个程度也是一个主观的感觉，你先要通过你自己主观的感觉，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哈，你不会对所有人都喜欢，一定有某些人有些东西是吸引你的，那些吸引你的地方就是你在乎的东西，你看中的东西，你去把它整理下来写下来，你就大概可以抓到诶，我被哪一些东西吸引。好，比如说我刚刚听到吴弟兄是他对服事的心态很在乎，对神的委身很在乎，这个就是他所在乎的地方。那写了这个以后你就发现有些东西你没有写，那个就是可能是你很容易忽略，可是那也可能是很重要的，包括刚刚说的沟通的坦诚哈，我们彼此是否一个愿意沟通的人，我们是否愿意在情感里面开放的人。
对对对，现在吴弟兄呢他又在线上了，我相信刚才徐老师讲的吴弟兄都有听见，吴弟兄你听到徐老师刚才所说的吗？
哦，我听到徐老师说把他就是我欣赏的地方记下来，然后就是说有一些缺陷的地方也记录下来，可能就是也要注意一点的是吧？
对，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在乎的东西你很快写嘛，你写完以后你就会看诶，其实有些东西是你没写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你很容易忽略，可是是很重要的事情，包括什么我会说常常很多很想服侍的弟兄姐妹会忽略的，就是我们想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重视的就是对方的服侍的心态，他跟神的关系，他的人际关系，可是有些东西我们会忽略了，就是他的品格哈，他的个性，他的个性跟你是否相合哈，还有就是他对人的爱的那种心态，这些外显的东西，内在就是刚刚说的他在个人的自我表露，他的情感的表达，他对情绪的管理，包括刚刚说有些人是很害怕情绪的，明明是很不开心的可是他不敢说哈，他很怕冲突的，这些东西也许你也需要去注意。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就是原生家庭对那个人的影响，这部分也许很多时候在交往当中都没有去想的地方，特别国内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对中国人影响蛮大的，这部分也是需要去了解。那我觉得说这些东西你写下来就可以跟他好好的分享，是说我们虽然一个礼拜好像是很短，可是某一个程度也可以 够你们大概抓到一些东西，可以更多的彼此了解。另外一个，我觉得如果是神所喜悦的哈，周边跟你核心的同工也是一个旁证，
对，
就是他们在为你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们心里也会有那样感觉，哎，如果这个姐妹或说哎。这个弟兄跟我这个姐妹在一起，我们都会有一种啊，真好，那个也是旁证。
对，
如果有你核心的同工是很了解你的，他会觉得，哎，对不起，我心中好像有一些疑惑保留，那我就觉得说，你们可以慢下来，为这些东西好好的祷告，因为合乎神心意的，他会在群体当中是蒙祝福的，这也是我们常的教导。所以我会觉得说，既然你也很好把这件事情跟你的同工分享，你也可以邀请你的同工为你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守望祷告。
对
啊，他们也可以给你鼓励，给你一些看法表达。可是当然他们不会帮你决定，可是他们是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让你知道说，哎，你跟这个姐妹，你就跟这个姐妹说，我们就用这个礼拜一起认识祷告去决定我们是否真的，好像我刚刚说，我们是否真的是可以在踏进往前走的那一步，还是说哎，不是，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好的弟兄姐妹，在服事上彼此成为对方的支持鼓励就够了，就这样子。
刚才讲到是否踏进往前走，这个呢不代表说你就要定下来，因为我觉得还需要长时间的去相处。所以呢吴弟兄啊，我想问的是，这个姊妹大概她会什么时候会到你们那里跟你们一起侍奉啊？
可能在25号这样吧，要么可能就11吧。
就是这个月底或者是下个月初。
对，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也希望神给你额外的恩典，让你们在这个互动当中呢，也看到神在当中引导你们，好不好？
好的，谢谢你。
不客气。好，我们继续的关心你哈，这是贵州吴弟兄的电话。非常好的一位弟兄，现在在做宣教服事，但是在交友恋爱方面呢，也愿意谨慎的去踏出一步，所以呢，也求神真的是祝福，也带领这位年轻的吴弟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8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吉林的王姊妹又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啊，是周师母吗？
你好，王姊妹，是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啊，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是王姊妹，你说吧，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
就是说，最近我和我爱人之间有一个就是关系的一个紧张，然后就是。应该我听过那个王帆老师所主持的节目，就是属于婚外情的那个样子吧。
婚外情对不对？我们对，我稍微打断一下，就是说你最近在听我们空中辅导播出去的这个节目的内容是讲婚外情。
对，那个系列里面的
是。
现在就是说，他是那个关系已经结束。已经结束，但是非常感恩是上帝参与其中，但是我们的关系也在恢复当中，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两地生活嘛，就是这个互动实际上也是就是现在有点困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这边的话，我尽量的去来相信，但是我就感觉到说我好像总是在那个怀疑的当中，我怎么去突破。
我觉得怀疑是很正常，问题是我想了解是说你的丈夫婚外情有多久，你说那个关系断了，你们在重建关系当中这个时间维持了多久，还是刚开始刚结束？
他们是刚开始，然后我据我了解到的，我观察到的是5月末，然后是6月中旬出现的问题，然后7月份的时候，就是上帝插手其中，然后就结束了这个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他有婚外情啊？
因为 因为的时候，他一开始跟我回来的时候，就是会时不时的会说起一些，说，哎呦，好像，跟我开玩笑的。然后之前也跟我提过说，啊，有女孩子怎么样对他，就是说欣赏啊什么的，就是用玩笑话的那种。然后就是也很真实的跟我说了，说他还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这样的话，你不应该再去，去联络他，提过他跟你提什么号，我说不，你说不应该。应该
连，姊妹，我们
稍等一下啊，好，稍等一下，
他
是这样的，然后你说这不应该，我就跟他这个建议嘛，他也是，但是我感觉到的是，好像，好像这个建议的话，他也没有太那个什么。后来的时候就总是开玩笑会说，说但是在6月18号的时候，父亲节的那一天，我就是那一天的前后，我心里面不平安，就是。啊，我就一直在我，因为我发现了这个，他跟我开玩笑会讲啊，我跟女孩吃饭啦，或者怎么样，就会说，因为我们在两地嘛，经常会这样子，就像是开玩笑一样的讲。我就心里头感谢上帝吧，可能给女人的这个敏锐，我就觉得不对劲。后来在那个父亲节的那天，6月18号，印象特别的深刻。然后我就不平安，我就给他打电话，然后联络，后来发现了这个事情。那一天是他们约好了去那个去看那个什么音乐会哈，但是他跟我讲那天当然我很气愤，然后但是他跟我讲之后，我就挖出来了这件事情。当然那天我暴怒啊，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放在祷告当中。那这个事情也只有靠着神了，我觉得我没有任何办法。然后我也告诉教会弟兄姐妹替我祷告。但是在那个期间，一直到7月份的时候，7月7号，这件事情彻底的就结束了。我觉得，因为我一直祷告神，我没有任何办法，我觉得就是上帝在做。
所以是你的丈夫告诉你说他断了，是不是7月中旬的时候？
对，7月7号的时候，因为那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呢，特别棘手，因为那个女孩子用那种割腕啊那种来，就是说来进行这个。
没关系，姐妹，因为我们是直播哈，我在这里也许不需要你太详细的告诉我。我的意思是说，
对，
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听清楚、听懂的是，你怎么发现你的丈夫有婚外情？所谓的断掉，刚刚你说是你的丈夫告诉你断，那在那个断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怎么去处理？只是他告诉你啊，我跟那个女孩子结束了，我断了。因为我刚刚
因为当时
我刚
因为当时这件事情我参与其中了、我参与其中了，因为这个很危急，当时他很害怕、我爱人他很害怕，他很怕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让我出面处理了这件事情。
你出面挡住了那女孩子，因为那女孩子让你的先生也觉得很害怕，有点纠缠在当中。
对对对，然后用一些手段来要挟我爱人。
是是是，好。所以，
但是他找到了我。
所以你的丈夫也体会到说，那个女孩子其实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他也觉得应该要结束。他怎么去看他是在这段婚外情的过程当中，他怎么，你的丈夫怎么看他会出轨这件事情？
他就跟我讲说是没什么，他当然他是给自己找理由。但是因为我听了那个节目之后，我感觉到是不对的。
嗯，
那已经是属于，因为他跟他那个女孩子在一起，他是偷偷的嘛，而且中间跟我撒谎。
嗯，
我说什么找理由，后来他也跟我承认错误的。
所以呢，其实如果在我的眼中来看，你们是没有处理你们的婚外情这段事情，只是因为那个女孩子让你的先生很害怕，他就断了那段关系。所以你刚刚说你们现在在重建当中啊，我不晓得你是有人帮助你们去重建呢，还是说只是你们夫妻两个人去交谈？因为刚刚你说你们有一个客观的限制，就是你们不在一起。我觉得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哈、我们空中辅导里面，我们跟周师母一直都鼓励夫妻不要
不可分开。
不要因为经济的原因呢、这样子分开、
对，
因为本来 长期的分开就是一个试探呢、啊
嗯？
不管是男女都是有。还有就是你刚刚说你的老公起初啊，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哎呀，我有一些女孩子怎么怎么的。”其实这个也是他在表达、嗯、他在你身上没有感觉到他在你身上还仍然有魅力，他在别的女孩子身上有魅力。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讯号，就是告诉我们说、嗯、很多男生结婚以后他也是盼望在太太的身上看到自己的魅力，看到自己被需要、我不晓得说姐妹是不是也是一个很理智冷静很能够照顾自己的人。通常这样的姐妹啊，在先生的角度就觉得说你反正什么都照顾得好好的、
嗯、
有我没我没什么关系啊，这个也是一个影响着你们的婚姻关系哈，所以我会觉得说，第一个我会鼓励你，不管怎么样，慎重的考虑，让你们走在一起。第二个，你们的婚姻的危机没有处理，就是怎么会有婚外情？你们的关系出了什么状况？你们所谓的重建关系，必须要你看到问题在哪，你才知道怎么重建嘛。所以你刚刚说你现在还没有安全感是很真实的，因为你们没有处理嘛、
嗯、
你们还是仍然处在两地，所以你的不安全感也是真实的、嗯、你的受伤的情绪也是没有去处理哦。我刚刚听起来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好几个部分都没有去处理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姐妹你第一个当然你们走在一起，第二个是否有一些专业的人员或者说成熟已婚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你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去帮助你，第三个当然是姐妹你本身，你也需要一些可以跟你同行的成熟的姐妹或者说专业的人员帮你在受伤的那个情感情绪当中走出来、
嗯、
去处理面对，你才有能力回头去看你们的关系，去帮助你先生。
对对、
嗯、
预防胜于治疗、嗯、王子妹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讯号了、嗯、既然已经有这样的讯号的话，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客观的原因，但是呢、
嗯、
一个基督徒对我们来说除了主耶稣的救恩之外呢，婚姻是最重要的，所以呢、
嗯、
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两地分居、
嗯、
撒旦魔鬼就是借助这样的机会来搅扰我们、
嗯、
所以呢我觉得你再去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能够跟丈夫两个人就是在一起不要分开、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找原因，这些都是借口。那另外呢，就是说，你先守住丈夫，让丈夫知道你需要他，他需要你，你们两个互相的去守望。今天这个时代，你看外面的世界，错误的价值观是很可怕的。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这种试探当中。这是我再一次说，神已经很爱你了。对不对？不是说让你的婚姻没办法收拾到离婚的地步，这是一个讯号的时候呢，你要赶快打起精神，要解决你们两地分居的这个问题。那另外呢，就是说，丈夫我们不知道他信没信耶稣，那先从你这一边，我们也求神。
还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呢，也求神能够医治你，能够帮助你，也让你能够真正的像刚才所说的，有那个魅力，让丈夫觉得你需要他，
嗯，
好吗？嗯，好。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是的，素琴在这里呢，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让你的见证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弟兄姊妹。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江西的杨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杨姊妹你好吗？
哦，
周师母晚上好，感谢主。
你好，你好，杨姊妹，很高兴能够接听你的电话。今天
打扰你了哈。
啊，对对对对，今天今天徐老师也
在
这儿。对对对，
姐妹你好。
哎，徐老师晚上好，感谢主。
是杨姊妹，你说吧。
我是我儿子，那我儿子他就是这段时间的，他那个，他这段时间就是他说他。那要我儿子跟你说算了，我儿子说可以不？
哦，好啊，好好好，可以啊，请你儿子接电话好吗？
喂，那是空中辅导吗？
对对，我们是空中辅导。
哦，那我要怎样称呼你啊？
你就叫我周师母吧。
啊，那个周师母是吧？
对对对，
哦、
你有
周师母，
你有听过？
之前我妈。就之前我妈说那个空中辅导有那个医就有那个医生嘛，那个医生是你吧？
哦
哦，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是礼拜二来，但是呢，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跟我们讲的，我们这边还有徐老师。
然后我现在就说一下我问题了。
好，
可以吗？
可以。
就那。反正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大概就是去年快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嘛，
嗯、
知道吧？
是。
就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次感冒嘛，
嗯，
感冒发好高的烧嘛，就快放假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感完冒之后，然后就过了几天之后，然后就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就感觉整个人就不对劲了，感觉什么东西都怪怪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后来我就感觉我做什么事都不会开心，就肯定有什么事情都不会让我开心。就比如说，就那我妈她领了一条狗来养嘛，然后如果按正常来说，我这个人应该会感觉非常开心嘛。然后我就感觉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反正我就感觉我。心里一直都好低落，然后就这样，还有感觉整个人嘛，哎，那种怪怪的感觉也说不出来，就是说感，就我就是感觉什么东西都没以前那么就真实一样，就是我的意思嘛，知道这些东西全是真的，但是我的感觉出了问题呀。
所以小弟兄，你的意思是说，去年开始你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好像生了一个病以后，对周遭的事情的感觉就是，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好像提不起兴趣，也好像对很多的事情没什么感觉，对不对？
嗯，就是这样，就感觉我对这件事情我很有心理，但是我的精神。对这件事情不就相当于我精神不听管一样，就是我心里面嘛，其实还是有高兴的念头，但是我感觉不到这种高兴的感觉，因为能感觉到那种感觉就很舒服嘛，然后我就感觉不到这种感觉。
可是你也很好啊，你现在有你能够感觉到你好像有那个距离的感觉已经是很难得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能够察觉自己好像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你明明觉得我蛮喜欢的，我蛮有兴趣的，可是我的情绪反应好像跟那个应该有的反应不一致，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就有一点这个意思。就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应，就是以前嘛，也就是我以前也经常有这种情况，然后这种心情就好像是刚刚上完班的那种沮丧感嘛，然后这种感觉或者有这种感觉的话，我或者随着便便去睡个觉，或者去跑个步，出下汗，或者这样随便洗个澡去嘛。然后我现在有这种感觉，我现在晚上去洗完澡，我还是就是那种感觉人嘛，就是感觉人状态非常不好一样，就那种感觉嘛。
就是说你不起， 就是说你对什么事情都不起劲儿吗？
嗯，
也就是说你对事情不起劲儿，对不对？
嗯，就是我心里是对他起劲的，可做的大脑对他不起劲。
嗯，
可是除了这
个
感觉，
大脑用不上力呀、啊，哎。
用不上力是那个感觉，并不是你真的没力气，对不对？
嗯，其实我人手是有力气，脚也是非常有力气，
嗯
的，但是我大脑就是没有力气啊。就比如说跑步嘛，我就感觉我以前跑步跑得非常快，跑得非常舒服，然后我现在跑步就感觉这个手脚都有点不受大脑控制，就感觉我手脚灵了，哎呦。好多提升了空间了，然后我现在都感觉我跑步都跑不快了，
是，
就感觉你跑步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大脑神经跟这个手脚没什么联系啊，那种感觉，哎，就以前我跑步按正常来说就是跑得很快，然后很舒服，然后大脑就有那种充血的感觉嘛，
嗯。
然后现在主要就是感觉这个脑很空呀，然后还想问你，因为我以前是非常聪明的，而且我家人觉得我很聪明的，然后那时候上课读书嘛，都是做作业从来不写这些的去网吧玩嘛，然后那个上课就随便听一下都听得懂嘛，再随便看一下书嘛，然后做作业都会做，然后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上课听了就。好像听了脑转不过来了，
好，
这道题目
好的
很简单的，然后我看来我这脑好像被什么糊涂一样。
好的，我想问一下，你说你以前很聪明，上课讲课老师讲的都能够吸收理解，现在呢脑子不动了，你现在读几年级啊？
现在读高三了，而且这个病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我开始没注意嘛。
那我想问一下，
开始没注意，然后
我想问一下你，
越严重了。
我想问一下你，你有没有看医生啊？
看了呀，看到医生那不是我们这个小城市嘛，那医生他都不怎么靠谱。反正我跟他们，他们都说我什么是压力太大，然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是没有压力的，因为我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嘛。反正我就是边读边玩，就根本没有压力，偶尔就上上网玩手机啊，这样的，哎。
所以你去看医生是看什么的医生啊？
也反正我开始是看耳鼻喉科嘛，然后那个耳鼻喉科人就说我这个问题不是耳鼻喉，他就叫我去看精神科。
对。
然后我去看精神科。
对。
然后那个人他那时候是叫我做了一个多普勒嘛，知道不？那个检查血管的。
检查血管啊？精神科应该跟检查血管没关系。你有没有帮你照那个大脑的电波啊？
没有，他当时叫我去检查血管，然后我检查血管没问题，然后我就说这个不应该是检查血管，这应该是检查精神，
嗯，
神经中枢方面的嘛。然后毕竟这个神经跟血管不搭边嘛。
嗯，如果是这样子，也许好像你刚说了，你的住的地方是一个小城市，是否是可以去？大城市里面大的医院里面去挂诊，真的是去看精神科医生，去看看是不是那个老神经脑分泌那边有一些影响。可是呢，我想问一下小弟兄，你是有信耶稣的吗？
有信啊。
你有跟妈妈去？你有跟妈妈去教会对不对？
是啊。
嗯。
你没看我妈说她要讲。我让他跟你交流一下，没有。
好。
嗯。
哎，徐老师。
哎，是。请说。
是这样的，他就在家里，我觉得他这一块是不是神管的？他特别喜欢玩游戏。
嗯。
昨天晚上叫他祷告，他不祷告。我说你不祷告，我说你不祷告的，我求神把后面的网吧关掉去。 然后他才来祷告。然后他就我家屋后就是网吧了，有时候他没事就抓到网吧里面去，
是
经常都会这样子。
是，
然后完全就从来不看到他写，在家里没有看到他写过作业，读书没也没有笔，读书也没有笔写字的，考试都没有笔。
嗯，
就在他考试就是哪一次，就这样很贪玩的。前段时间他说他病了，他说没有出汗。
杨姊妹，杨姊妹，杨姊妹，
我
想先打断你哈，杨姊妹，其实这个跟你儿子现在的问题跟，杨姊妹呀，
你看，
现在是你儿子吵吗？
他是叫，你看他跟小孩子一样，你看。
对，所以呢，杨姊妹，你不要说是他这个问题是神的管教。你明白吗？千万不要这样去想。另外呢，我们建议你能够带儿子到大的医院，精神科医院给他治疗，他应该是脑部受到一些刺激，要对症下药的治疗，明白吗？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是下一次精神科医生在的时候呢，看看能不能够帮助杨姊妹的儿子直接的跟精神科医生交流。
嗯，
那我觉得真的是可能需要看精神科医生。
对，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更详细的检查。可是在这边呢，我也给那个小弟兄一个提醒，他刚刚说他也有去教会，他也信耶稣哈。其实当我们在等待医生的帮助同时，我们也应该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大的医生。所以你今天开始也鼓励你哈，你要常常祷告，也把你自己交给耶稣，试试看大声的唱诗歌来敬拜主，把你整个人包括你的身体你的脑袋都呈现给耶稣。当你遵心跟随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不太一样。
嗯，好，那这是江西杨姊妹的电话。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当你在十字路口，不要徘徊。
当你难过的时候，擦干泪水。
当失望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声唱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吧，勇敢往前跑，大声唱哈利路亚，破除身烦在心中的拦阻，大声唱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吧，勇敢往前跑，大声唱哈利路亚，
勇敢往前跑，大声唱哈利路
弃，不要放弃啊。
不要放弃，就是这首诗歌的曲名。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为你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刚才我们已经接听了三位主内家人的需要。徐老师今天逢礼拜四晚上徐老师都会在我们当中，那我们非常感恩的是，如果在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山东的宋姊妹也在线上了，喂，宋姊妹你好吗？
你好，
哎，你好啊，你是山东的宋姊妹对不对？
对啊，
是，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交流呢？
就是我找这个丈夫不是吗？他以前就是他是个离婚的不是吗？离婚就是他和以前他那个对象，就是整天的打，就是他一天，就是他不就是以前他同房，就是一天晚上都同房的。8次，所以他那个前列腺炎的毛病。我这样说你能不能听懂？
你说你现在的丈夫是离过婚的
啊，
对不对？
啊，对，离婚就是他以前就是和他那个妻子整天的打，整天的都动刀动枪的，都墙上都到处都是血嘛，打的哈。我就是赵英子吧，就是骗了，就是说。他做媒的也骗了，就是说我开始也，他这个也腕表哈，说的特别好听，就是他这个心狠，就是嘴上他说的一套，是心里想的一套，开始谁都不知道他是这样哈。
嗯，
就说是我跟他了以后，就是说就是开始整天的开始动手打你不是吗？我就是说我就是开始不了解他，整天话音悄语的说的非常好听不是吗？我开始就是赶后这不慢慢的咱有了孩子不是吗，我就整天的这不我就为了这个孩子不是吗，老是和他在一块儿，整天的说打就打，我在家里连句话都不能说哈。就是他说叫你干什么你得一分钟都不能等，就是说他说叫你干什么你得干，他说吃什么饭做什么饭，这样是哈。
嗯，
就说说打就打，这不是孩子小的时候都叫他打的惊吓的是吗？这个孩子小胆儿哈。这个上学就是说老师讲什么他也听不懂，就是从小学就是一到五年级就说基本上都是我在回家辅导的了哈。
嗯，
老师讲的什么他根本听不懂也听不明白，就是孩子小时候整天都是打得像受惊吓。
你们结婚多久了？
这不有20年了吗？
啊，
孩子这不是18周岁现在。
我问问你，你的丈夫是离过婚的，你当时嫁给他的时候你有没有离婚呢？你是第一次结婚吗？你是第一次结婚
啊？对。
所以你说当时的时候是被媒人骗了不知道，所以你就嫁给他了对不对？
对，
结了婚以后
媒人因此也开始也承认说是也不了解，开始反正他现然后因此也就是说他并不了解。
好
的，
所以现在你们已经你们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对不对？就是在这20年的生活里面
到现在就是还是整天的打，给晚上还动手打我。我就是说他就是个这个人，就是说是他说什么说他说呀现在哪里都是这样，用着你晚上用着你对你好，不用着你就不拿你那个银袋，他都是这样想的。
你今年年纪多大？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宋姊妹你今年年纪多大？
我47虚岁。
好，那你的丈夫呢？
他比我大6岁。
好，他你是47，他53了哈。好，53。那 你已经跟他过了20年，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想问我们什么？
我就是想让就是从他身上这样，就是说他就是故意的欺负你，就是说你像这晚上不是吗，这白天我这不他什么整天好像是在那装的样式，他什么不能干呢，整天吃这样吃这样那样，早吃这样到处不见便宜呢，这样反正
所以宋姊妹呀、宋姊妹你听我说哈，也就是说结了婚以后他也不负责任，都是你在伺候他，就这样过了20年，那他现在这样打你，你想问的是要怎么办吗？
啊，就是说我就是说他老是这样式子，怎么办？就是孩子整天，
好的，孩子现在
孩子也一身的病。
我想知道你的孩子
在下家，我也不让我吃饭，他叫你吃你才能吃，他不让你吃连饭都不让吃。我一做饭
你是
不让做，回家
宋姊妹啊，
他要是说
宋姊妹，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你在山东什么地方啊？你现在是山东什么地方啊？
现在山东烟台市了。
在烟台也是个大地方，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我现在听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是100年前的丈夫一样哈。那你的孩子现在多大了？
孩子啊？
哎呀，几岁了？孩子几岁？
孩子是18周岁。
18岁。好，那现在我们已经听到你的问题了，你先不用讲话，你再不要说了，我让徐老师跟你说哈。
我刚刚听起来我就觉得说姐妹，其实你们相处了20年当中他都没有停止过打你，所以我也很奇怪你那个处理的方式和忍耐，因为当他这样子你继续让他打，你现在要他不打你其实是很难，可是反过来我觉得你懂得要保护自己哈。20年相处里面你大概抓到你的先生什么时候会情绪的暴胀啊，好像你刚说的他不喜欢别人不顺着他，只要不顺着他他就会出手了，是不是只要你顺着他他就会很爱你们疼你们啊，这个地方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先懂得保护自己，还有就是刚刚师母也说哈，其实我听起来你如果你47岁是很年轻的，照道理来说你应该要为你自己着想，为你自己着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万一这个状况继续，如果你们的婚姻无法维持的时候，你是否能够照顾到你自己啊，你身边有没有其他的资源，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有没有人是可以帮助你的哈。第三个，你的孩子也18岁那么大了哈，他已经不是小朋友哈，所以你也需要为他想哈，我不晓得你的孩子还是否还在读书还是怎么样，你也需要去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他，就好像刚刚说他从小就被打了，他就是被打得吓怕了，所以整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当中，所以你不要再容许你的先生啊随便爱打你们就打你们，你要懂得告诉他说不行，万一他真的再打你，你是可以去报警察的。我觉得有些东西你是需要为你自己为你的孩子来着想，而不是在像以前一样一味的忍气吞声啊。当你一味的忍气吞声他就已经习惯，好像你刚说他前一段婚姻也是这样打打骂骂的，所以他可能不自觉已经是一个习惯了，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要控制他的情绪，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人可以不顺他的，所以这部分也是你自己要想一想的地方，不可以再这样子下去哈，伤害你自己也伤害你的孩子。
对对对，你的孩子现在他有念书吗？喂，
我没走，孩子怎么了？
孩子他现在18岁，对不对？
啊，对啊。
他有念书吗？
那有没有念书啊？
对，
就是他念初中啊，初中反正是， 小学他都不就是我在家里辅导，
没有，他现在有没有在念书？
辅导不了了，不是吗？
姐妹，你现在他有没有在念书？
啊，
你的孩子现在、
反正念到初中，啊，初中毕业了，上完技校，再没去念，反正是。
所以他现在在做什么？
反正是缺个找活去干的，反正在家里他爸也不让我做饭，他做的饭都没法吃，做的菜也不放盐，他说他不能吃咸的东西，也不放盐，孩子都没法吃，再弄的饭还弄么点不点饭哈，所以不让剩的饭呢，他吃剩的米都得腾给我挤。我说那好行，我明天早晨吃。这次开始骂说，早晨你要不能吃米儿，必须得中午腾口吃。
好的，
得把中午可活着吃了。孩子们，但都吃么点饭，那我们那我小伙蹭那么点米儿，孩子说从来没有吃得饱，又晚饭就跟外面买的零食吃。他自己整天的炖着，又是猪蹄子，又是鸡鱼牛肉炖着。汤喝，
那你的丈夫他有工作是不是？
你少弄点牛肉糊点给孩子吃。
宋姊妹啊，
还是给孩子吃。
宋姊妹、
啊，
你的丈夫有工作对吧、
哎？
你的丈夫有工作。
他这都8年了，在家里什么呀？就是我和他从结婚，我和他俩挣的钱都是自己经过的啊。
所以他现在
不
工作吗？
在家里包养。
那他什么不什么事儿都不干的话，他你们的生活费是从哪来呀？
就是说这些年是反正是都是我在老家拿的面呐、菜什么油啊吃的哈，我要是拿会没拿面就是开始骂呀，说那买的面吃了又不好，我怎么地的，就这样的。
好，那宋姊妹呀、啊，
点用吧。
宋姊妹、刚才呢徐老师跟你讲了几件事情、首先你要懂得保护自己、而且呢你也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忍耐，你要知道什么事情你做了就会被他打，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你的丈夫还是继续的用暴力的对待你们的话，为了保护你也为了孩子的缘故，你们要报警，因为呢他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会真的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太严重，所以你一定要先做这几件事情哈，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就是说哎呀信了耶稣我就一味的忍耐，忍耐了这么多年他一点都没有改，所以呢先要保护自己好吗？这是山东宋姊妹的电话。那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啊、也为着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感恩。如果你的电话没有打进来，那也鼓励你下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还会继续为你开放热线电话。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心。